亲爱的观众朋友，又到了《新闻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年呀，世界的东西方政坛各杀出了一匹马，一个呢是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一个是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可谓是二马当先。让世界瞩目的两场总统大选呢，也有很多的类似之处。首先呢，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摆脱不掉执政党政绩不佳的大包袱，为之折腰。其次呢，经济不景气，民间思变的心情呢，为二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三呢，是两匹马无论何种肤色，但都具有白马王子般的魅力啊，让年轻的族群大为的捧场。同样，二马登基之后呢，面临的经济难题也让他们走上了牛马生涯。那么这些问题会不会马上就好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分析分析啊。首先来看一看马英九执政之后呢，二次两岸的这个江陈会，以及来自台湾民间的声音。备受台湾人民并购的二次江陈会已经落幕，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和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共同签署了两岸空运、海运、通邮、食品安全等四项协议，两岸实现了直航。接着，两岸有关人员还举行了相关的座谈会，探讨在全球的金融风暴之下，两岸的金融及企业发展，为下一次的会谈签订两岸金融监理备忘录暖身铺路。到底这些协议的背后呢，是否能够带给人们所期待的正面效益呢？
二次江陈会通过了两岸空运、海运、通邮、食品安全等四项协议，预定将航班由36班增至108班，航点从5个增达21个。周末包机将扩大为平日包机。在海运方面，台湾将开放11个港口，大陆方面开放63个港口，立即可见的时间成本和飞航成本大幅降低。
那的确是会节省成本，要节省成本。不过节省成本这个不是关键所在，商机有没有那个才是重要。如果你没有商机，你成本再低，那个是没有用的。
在中国经商失败的台商，大部分都不是因为技术上或者是管理上或者是市场上的因素，而是因为这些人的这个品质、社会的品质，包括比如说收账收不回来了，或者是被谎报而失败的，还有就是贪官污吏的这种原因。
这次江陈会特别安排了两岸金融座谈会，备受金融业期待。金管会副主委李基珠表示，双方同意建立两岸金融专业主管机关的资讯交换联系窗口，希望今年底前可展开第一次联系，包括针对金融监理备忘录的业务协商进行讨论。不过，台湾金融业登陆是否是获利的保证，有待商榷。
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开放外资的银行，任何外国银行都不能在中国吸收存款。那到了中国去做什么？只能放款。那也就是说，这个台湾的银行如果去中国，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拿台湾的存款户的存款到中国去放款给在中国的企业。那大家知道，这个万一这个呆账怎么办呢？万一呆账呢，那就是台湾的这个存款户的损失嘛。
中共在这几年连续花了大概5000亿美金在解决中国的这些四大银行的呆账，光是四大银行的呆账打消了5000亿美金，等于是把外汇存底的非常大的一块已经用掉了。
大部分中国的银行已经被掏空了，那它的那个坏账高到应该倒闭好几次。他之所以没有倒闭，是因为政府在后面撑着，然后一般老百姓想说政府在后面这个支持嘛，总是可以继续营运下去。但是这样银行是迟早要倒闭的，他不可能永续经营。那现在在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之后，他受伤是最严重的，在海外的这个所有国家，中共是受伤最严重的。以这样的体质不好，然后最近受伤这么严重的这个中国银行要来台湾，他要做什么？他对台湾的银行有什么好处呢？他能够提供台湾资金吗？他要台湾过去一起去陪葬吗？我觉得我们必须认清这个事实了。
在陈云林任职国台办主任期间，投资大陆50万美元却被坑害的台商高维邦批评陈云林在媒体上展示诚恳，却漠视2万名受害台商的投诉。高维邦认为，两会协商并不会起多大作用。
中国已经定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尊重法律，也不执行法律。
学者认为， 如果中国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这样的协议是可以期盼和肯定，但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中共管控的集权国家。
台商在中国出状况，比如说发生纠纷的时候，第一个不是到法院去，第一个是找人协调，因为他们知道法律是保护不了他们的。那现在中共没有改变它的本质之前，它没有有效的这个政府间的制衡，行政司法不能够独立，它没有独立的媒体，没有这个独立的在野党之前，事实上这些所谓保护台商的这个条例是完全没有用的。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综合报道。
台海两岸的第二次江城会谈11月3日星期一在台湾召开，大陆海协会会长陈玉玲一行60多人呢到达台北参加会谈。短短五天时间里面呢，场内双方交手看似是一片和谐，然而呢在场外陈玉玲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台湾民众热烈抗议，甚至引发流血冲突，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台湾那边的情况。
两岸第二次江城会谈在台湾民众的抗议声中登场，这是两岸分治60年来中共官方派正式代表第一次踏上台湾土地。江城会谈前夕，台湾民间在立法院宣布成立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希望社会不分蓝绿认清中共本质，也提醒政府小心中共的统战陷阱。
我共产党的本质并没有变，那今天危害人权，一党专政这个违反法治、民主、自由的这样的本质一直没有变。
很久没有听到的国民党反共歌曲在台湾街头再一次响起，向陈云林表达抗议。
反共真不行，民国万岁！
不撤回弹了，还要邀请他来干什么？
你看伊安尼甲台湾安尼欺负甲安尼，伫WHO 啦吼，啊是伫国际诶迄个球赛啦，你看伊安尼，咱若摕着旗啊，啊都安尼甲咱。
好感抗议活动一波接一波，有民众选在陈云林下榻的圆山饭店对面释放1200发冲天炮，要求中共撤除对台飞弹，并针对毒奶事件给予实际赔偿。也有民众发起爱台车队，朝圆山饭店猛按喇叭，要陈云林听听他们抗议声音。更有民众朝陈云林的看板射气弹、丢鸡蛋来表达不满，并高呼消灭共匪、解救同胞。不仅如此，在中国受害的台商、港商，甚至保护动物团体，也都纷纷出来谴责中共的暴行。国民党前后任主席连战与吴波雄分别在星期二与星期三晚上设宴款待海协会成员，然而两天以来政府的严密维安，以铁丝网与大批警力部署阻绝多元抗议中共代表的声音，使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包围晚宴地点。星期三晚上陈云林一行人在金华饭店内受困8小时。此事使得众所瞩目的马城会从星期四下午临时提前到早上11点，以避免发生更多冲突。马城会在台北宾馆内短短7分钟内快闪结束，而众所瞩目的马总统称谓问题，陈云林则技巧性避开，双方在和谐气氛下结束会面，却难以浇熄宾馆外拒马前的反弹声浪。
我们认为人权啊 ，human right， 啊，人权啊，比任何经济的合约跟契约更重要，因为它是普世价值。
由在野党发起的围城行动出现了人潮，抗议群众一度想突破铁骏马冲进封锁线，过程中发生警民冲突。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宣布活动结束后，群众并没有完全散去，部分民众分别前往立法院和圆山饭店继续表达抗议。深夜有民众向警方投掷汽油弹、丢石块，爆发台湾近10年来最严重的冲突事件，总计受伤民众人数，陈云林到访5天来共造成149名警察受伤。群众抗议中共代表事件星期四升到最高点，海协会方面临时取消当天傍晚在圆山饭店举行的记者会。据了解，在群众抗议冲突升高后，海协会方面人员接获指令保持低调，不得任意对外发表言论。 连日来，因为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到访，引发的冲突事件不断。台湾民众以各种形式上街抗议中共代表，要求对毒奶事件赔偿，却因政府严密维安，不让民众有接近陈云林的机会，导致多起侵害人权事件，外界质疑警方执勤过当。台湾部分大学生前往行政院前静坐，要求立法院尽速修改集会游行法。警政署长王卓君、国安局长蔡朝明立即下台，还要求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刘兆玄公开道歉。
今天一个公民，他为什么没有表达言论自由的权利？他在警治区前面，他挥舞国旗有什么的错？今天我们总归一致，就是要个理智。
多个民间社会团体也出面谴责这次执法过当，将伤害台湾民主。
台湾跟中国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在于我们的民主、人权、自由、法治，这些最宝贵的东西，在陈云林来台的时候全部不见。
从海协会成员抵达台湾那一刻，还有一群法轮功学员也跟随陈云林行程，以练功静坐和平方式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我们要让陈云林知道台湾是合法修炼法轮功的，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团体表示，中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从1999年起动用整个国家力量残酷迫害上亿大陆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取器官贩卖，迫害已经超过9年。
因此我们很希望他们把台湾600,000法轮功学员的声音带给随行的所有的中共官员，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好的，应该要停止迫害法轮功。
由于中共迫害人权事件层出不穷，近年来中国境内发生大规模退党潮，目前已经有超过4500万的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二次江城会，台湾政府虽然安排热门电影《海角七号》与海协会员观赏，希望借此拉近两岸距离，但美英日等多数主流媒体报道，台湾民间反对马政府急速向中共倾斜的抗议活动升温。美联社与戴辉杰表示，陈云林访台的任务是跟海基会举行会谈，签署4项协议，把台湾拉进中国大陆。但5天访问显示，台湾跟大陆就像两个不同国家，甚至就像两个星球。在大陆退出共产党浪潮持续下，中共政权在中国统治岌岌可危。日本产经新闻指出，中共领导阶层希望向国际社会展现稳定两岸关系，向海内外宣扬这个成果，并牵制日本、美国，以提升自己政权威信。中共人权记录不佳，台湾人无法相信。此次两会在台北进行第二度会谈，台湾社会抗议声浪不断，抗议对象无论是陈云林个人或他代表签署的协议内容，都反映出台湾为何至今无法接受中共政权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记录太坏了嘛，对人权的践踏，哎，杀人就杀人，六四天安门2-3千个这个学生啊，他要把他用车子把他压过，把他压死了，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啊！这样的一个专制、一个不重人权、践踏人权的这样一个政权，台湾人民怎会接受他嘛？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美生综合报道。
好，我们在关心了台湾那边的情况之后呢，再来看一看美国这边的情况。旷日持久的美国总统大选在美东时间11月4日星期二的午夜终于落下了帷幕。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以 53% 对 46% 的得票率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统。他在芝加哥格兰特公园20多万人参加的庆祝集会上发表演说中表示，美国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一点，如果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们的梦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有活力，怀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就是对你们的回答。奥巴马圆了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梦，改变已经发生，改变的结果还在继续。那么这匹黑马要把美国带向何方呢？下面来看一看本台欧亚地区的记者们发来的那里的各界人士对奥巴马当选的看法。
对于奥巴马当选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香港各界普遍表示欢迎。有泛民主派议员认为，奥巴马当选有助于改善中国的人权和民主。
我是 對奧巴馬的期望嘅。咁我覺得在很多即係重要的原則或者係人權嘅問題上啦，我覺得係要真係個信息係要講，亦都要講清楚。其實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好多人一直以嚟都，尤其是喺外交嘅層面，都會覺得啊，因為面子嘅問題，好多時候呢啲嘢咧唔需要講啦，私下講。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是講的態度啫，即係但是我覺得是公開講是重要過私下講咯。
我相信對話合作繼續會有，但是咧，佢比以前可能會有一個進步，就會對人權的問題咧會有更大的重視，同埋咧係會好著意地將佢帶翻入去外交嗰個對話的內容裏邊。就算美國將來嚇對西藏啊，新疆的人權問題啊，或者法輪功的問題啊，提出佢即係較以前的政府咧更加具體的睇法，或者係期望的時候咧，佢仍然都會繼續咧係盡可能同中國能夠保持到一啲嘅夥伴合作的關係，同埋即係繼續咧係保留到啊，能夠即係使到中國咧能夠喺國際社會上高係有積極的參與。咁所以咧，具體嚟講，未必係會差別好大。
這裡是法國巴黎，法國和美國的關係一向很微妙。法國又是歐盟輪值主席國，由於伊拉克戰爭和經濟問題，在小布什當政的八年當中，兩國漸行漸遠。那麼法國人對奧巴馬當選怎麼看呢？企業家杜斯曼先生認為，奧巴馬當選給世界帶來巨大的希望。
Je crois que c'est effectivement une chance pour les États-Unis, une chance pour la France, une chance pour le monde. Il est évident que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nouveau peut permettre, disons, d'avoir d'autres ouvertures aussi sur le monde, sur la Chine en particulier. Je crois en tout cas que c'est un espoir. Nous vivons une période un petit peu difficile et il est évident que le monde a besoin d'avoir un nouvel enthousiasme, une nouvelle direction. Espérons en tout cas qu'il s'entoure de personnalités à la fois compétentes, mais aussi expérimentées. Je pense qu'elle était très bonne depuis l'élection en France du nouveau président, le président Sarkozy. Elle ne peut que certainement se poursuivre dans cette direction.
荷兰盖勒女士十年前从刚果来到法国。他像许多非洲移民一样，都为奥巴马当选感到自豪，但是他希望美国黑人能理解这一点。
Parce qu'il n'est pas le président que des Noirs, il est le président de tout le monde, donc il faudra qu'il fasse des choses pour tout le pays.
Pour la France, effectivement, c'est quelque chose. Il préfère que ce soit les Américains qui commencent à intégrer une population de couleur.Parce qu'en France, il y a beaucoup de problèmes justement d'intégration des gens d'Afrique du Nord, d'Afrique et tout ça. Donc la France n'a jamais fait ce pas en avant d'intégration réelle des Africains ou des gens de couleur. Et ils sont très contents de voir que les Américains ont commencé, que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est en partie noir. Un pas a été fait et maintenant on va pouvoir suivre.
这里是欧洲理事会人权会议的现场，瑞典作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国，召集了70多个国家的代表来到这里开这个国际会议，有关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胜出，他们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去听一听。
A very big majority in the U.S. has actually elected a black person as president, a black man in the White House, and that is a tremendous step.Forward in addressing discrimination, and it will have an impact not only in America but across the world.
A very, very significant global event. I mea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Only 40 years ago, a civil rights leader was shot dead in public in 1968. 40 years later, an African American is becoming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elected by the people of America. Isn't that a wonderful story?I think so. So it's very inspiring. I think it tells u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e. It gives us a message of hope.
I think it's a wonderful moment. It's a moment of hope for the future.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and certainly President Obama will face very serious problems, perhaps more difficult than just about any president in the last 50 years in taking up office. But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has been inspired by his campaign and his message.
I think he has a very difficult task now. I'm sure that he will be much more respectful to human rights and also would be more interested in cooperat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instead of isolating and use military means as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or present government so far has done.
11月4日，中国南部和越南北部及中部地区发生洪灾。云南省的洪灾使邻国越南北部河面高涨，目前已造成边界两地至少120人罹难，淹水范围还在持续扩大。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豪雨造成的泥石流灾情已经夺走云南省至少26人的生命，目前该省还有45人下落不明，45万人受到影响。地方当局表示，洪水有可能会冲破水坝，酿成更大灾害，已宣布当地进入3级警备状态。中国海南省霍乱病例目前增加到51例，海南大学海口校园有7人已被确诊，数十名疑似病例的学生被隔离，11月1号起被无限期封校。海南大学学生抱怨学校封锁消息，食堂是无照经营，平常就不重视卫生，已有学生因为恐慌而逃离学校。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11月4日在代表达赖喇嘛发表的声明中说，他在与中共当局经过了7个回合的谈判后，仍无法就西藏问题达成任何明确的结果，他们对与中共谈判已不抱任何希望。达赖喇嘛决定将在11月17日在印度召开世界藏人代表大会，让600万的藏人自己决定西藏的未来。上周日在日本访问的达赖喇嘛称，中共统治下的藏人现在实际上处于一种被军事管制的状态，古老的藏民族正在死去。来自43个地中海联盟成员国的外长们4日在法国南部马赛举行会议，同意创建地中海联盟。该联盟将取代现有的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并期望把重点放在水源、能源和教育计划等一系列非常实际的方案上。该联盟是由法国总统萨尔科齐7月发起的，涵盖欧盟、北非和部分中东国家。但由于各国在管理、外交和资金方面的争执，该计划的实施一直步履艰难。欧洲央行5号将基准利率由3.75%下调至3.25%，为2年来的低点。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还呼吁所有银行考虑由政府通过的金融援助方案，并帮助防止信用供给对企业和家庭的过分限制。同一天，英国中央银行把基本利率大幅度下调1.5个百分点，这是1955年来的最低利率。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日大幅下调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并预测发达经济体将出现战后首次年度收缩，而发达国家将会增长。
本月初呢，本台在纽约成功举办了首届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年轻的选手们高水准的表演，让纽约的音乐家和观众们看到了华人音乐家的实力。3天的比赛呢是匆匆过去，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瞬间。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啊，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
11月2日，纽约市政音乐厅钢琴大赛决赛现场，肖邦和巴哈的作品透过选手灵巧的指尖，声情并茂的展现，令在场的东西方观众感动不已。
Some of the works that were presented showed an incredible depth of expression and feeling for counterpoint, feeling for piano sonority and depth of sound, for an artist who's college age or into their 20s. It's really, it was a wonderful achievement presented on the whole tonight.
提供钢琴赞助的 Pro Piano 琴行总裁理查德·罗萨40年来观赏过大量高水准的钢琴比赛和个人演奏会。他认为举办这样的钢琴大赛是文化的稳定支柱。
I'm enjoying the final so much. There's nothing quite as exciting as a good day of great pianists with the energy and the excitement and the nervousness that they all feel.
决赛选手进入冲刺状态，观众替评委感到难以取舍。
Their aura, their performance on stage, their intensity, they have to bring the emotion to the piece. And I felt that these artists did. They did a great job. I thought they were wonderful.
Yeah, all these.
It's going to be a tough decision for the judges.
比赛的人太优秀了，他们的确是花了很多心血，真的很有修养，想不到。那么像这样的比赛选手里面，我看不久会出现很多朗朗的这种优秀的选手，上来不远了。
看来这位何先生是非常的激动啊，他跟我们讲啊，他说等自己攒够了钱能够买钢琴的时候呢，已经四五十岁了，所以一定要拉着孩子们来看一看比赛，让儿孙们有机会学琴。参加这次比赛的选手们啊都很年轻，但是呢对古典音乐的理解却毫不逊色。
本次大赛的曲目选自四位大师的作品，初赛是莫扎特，复赛贝多芬，决赛则演奏巴哈和肖邦的作品。
因为确实这些古典的音乐都是最经典的东西，就是最值得我们去推广的。
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就读的金奖得主林毅今年只有19岁，一直接受古典音乐训练，从中学到复杂的音乐技巧和理论。
我从小就很喜欢莫扎特，然后一直都没有改变。
来自美国纽约飞天艺术学院的莲娜获得银奖，她10岁到俄罗斯的肖邦国家演奏学校学习，之后进入柴可夫斯基音乐附中，跟随几位世界著名音乐大师。去年莲娜来到美国的飞天艺术学院深造，
不觉得名次很重要，也没有很在意，只是把纯善纯美的音乐给展现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听到。
年轻选手们表现出对古典音乐的深刻理解，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像有时候弹古典，我就会觉得说自己很纯洁，道德方面当然也要有自己的一定的尺度，对做人的道理什么都，我觉得自己要拿捏得很好。
喜欢电影、小说和漫画的台湾选手张玉梅是爱说爱笑的现代小孩，她说古典音乐能够帮助她沉稳下来。
很多那种比较流行音乐啊，听久了再回去听古典，你会觉得很有味道。可是流行音乐就是你听了好多次，你就觉得想把它丢掉。
喜欢阅读和运动的林恩浩每天练琴4到6个小时，对音乐有自己的见解。
音乐呢，当然是用来就是发泄自己的情绪，或是也可以感动别人。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可以用音乐来赞美神啊，可以用音乐来就是荣耀神。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看来不同的成长背景也带来了对音乐的不同的诠释。这次呢，大赛汇集了中国大陆、台湾、欧洲、北美等地的优秀人才，给华人音乐家提供了一个互相观摩切磋的机会。
尽管日程紧张，那浩涵还是赶上了赛前最后一班飞机来到纽约。
很好啊，很好啊，他们都弹得很好，所以我们才会来的。
从比赛中他听到不同派别的音乐家是如何接近音乐的。
都出来走一走，听听人家能从不同地方，你知道，听听大陆那些人是怎么弹的，或是有没有不同，还是都一样。反正这个只能就开始学，就是当个 educational 的 experience。
参赛选手贴阳博的父亲说，尽管儿子未能进入决赛，但准备的过程使孩子成熟，没有把时间花在玩游戏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赛呢，对于他的这个成熟是很重要。那在过程中呢，当他看到别人弹同样的曲子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自己的差距，所以呢，就是说对他本人的这个在钢琴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深造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徐辉表示，参赛是为了积累经验。
很高兴认识很多朋友在这里，都是说中国话的人，所以说在我们那边很少有就是很多中国人在一起就这样交流吧。
星光熠熠，新唐人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经过亚太、北美两大赛区和纽约的激烈决赛，11月2日落下帷幕。3天的比赛匆匆过去，却让人们看到了华人音乐家蕴藏的巨大潜力。评委主席马长子在颁奖典礼上介绍，这是华人第一次举行这样世界级的大赛，选手们通过这个平台分享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和领悟。这样的大赛明年还会再办，欢迎所有选手和音乐爱好者明年再来。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记者蓝青的采访报道。好，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啊，不要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新闻周刊节目。朋友们，再见。
讽刺幽默诙谐，轻松中品味不轻松的话题， 了解真实中国新闻的最佳凉拌，大陆新闻解读。